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OK， 好，咱们开始上课吧。好了，来，咱们开始文章。大家如何去解题？刚才你是怎么做的题？大部分同学是这样，先读读文章吧，是这样吧？然后翻过来做的题，是这样，凭着印象做的题。好了，那么无论你以前怎么样做题，你也许会有自己更好的一些解题的思路，但是我想你先把我的思路先把它听懂了 ，OK， 然后你再进行自己的一个调整，那么感觉会非常的好。而咱们如下这种思路啊，是所有的考研学生那么都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你也应该这样去做，它是比较科学，对应试来说最有效、最节俭、最省事的一个办法。那么大家记一下，我们第三个方面解题思路，记一下，解题思路，先记一句话，叫做时间安排1:1，解题步骤四步走，您记一下，时间安排1:1，解题步骤四步走，你先记一下。时间安排1:1，解题步骤四步走。OK， 好了，先解释前半句。什么叫时间安排1:1啊？很简单，就是你注意，咱们以前的老题啊，一共是五篇文章，给你75分钟，平均每篇文章是不是13分钟啊？13分钟这样一个感觉。那么现在新题呢是4篇文章75分钟，平均每篇文章18分钟，18分钟什么意思？就你的这个时间安排，读文章和做题的这个时间安排分配应该是平均的，就是你老题应该是6分钟读文章，7分钟做题，而新题呢应该是9分钟读文章，9分钟做题，就时间安排应该是1:1的，就你别花很长时间去读文章，文章读特别细，然后题目匆匆的把它做完，这样不行。还有你不能文章读得太快，很多细节没有把握住，读得并不是很懂，再去做回去找，这时候也不是很好的办法。那么最后最佳的方式应该是1:1个安排，时间安排1:1，然后这很简单，这样。那么解题步骤四步走，记一下，一共4个步骤，很重要，不是短。第一个，就你如何去解题呢？第一个步骤记一下，叫扫描题干，画出关键词，不是短，叫扫描题干，画出关键词，这点很重要。扫描题干，画出关键词。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在读文章之前啊，应该翻到后面先，然后把这个5道题或者4道题的题干先读一下。注意我说的是扫描题干，你别去读那些题，你发现了吗？来，咱们翻到第50页，看一下这四道题的题干，来，这5道题的题干看一下。你看题干都很简单，都是一句话，都是单句，这样。如果你去看4个选项的话，这就麻烦了，发现了吗？4个选项这加起来又一篇文章了吧，你发现了吗？这样，因此不要去读选项，就去读题干。为什么你在读文章之前要先读一下题干啊？为什么？我让你做一道数学题，你过来做一下一道数学题。我说有一辆 bus， 上面有30个乘客， you know， 到了一站停了， OK， 下去20个，上来10个。到了一站又停了，下去30个，上来30个。到了一站又停了，下去5个，上来5个。又到了一站，下去20个，上来10个。又下去10个，上来5个。又到了一站，下去8个，上来7个。我请问你，一共停了几站？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听懂了吧？就是说你要去做文章的时候，你要不去读一下他问你什么的话，你读出来是不是没有重点啊？你不知道该关注什么，你发现了吗？这样，你刚才做算术，刚才，意思，注意了，你要先把题干读一下的话，感觉会好一些。那给你个宏观的把握，来，咱试着读一下这5道题的题干，你看有什么收获没有？第一题，来看一下，他说 ，The U.S. achieved its predominance after World War II because 什么？他说美国呀，在二战后取得了经济的 predominance。先看一个词 ，dominance 名词，主导和主宰吧。PRE 表示前面，是不是或者表示强调？它还表示主宰和主导吧。他说美国在二战后取得了主导地位是因为什么？来，你就看这个题干，大概明白了。文章的开始是讲，而我们知道出题和行文的顺序基本是一致的吧？这样，也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本文的前半部分或者前一部分是讲美国的经济二战后是不是很牛啊？是主导嘛？这样好了，大概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好，看第二题，他说。The loss of U.S. predomina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1980年代，都在80年代美国经济丧失这种主导地位，是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个词叫 manifest， 叫表示表现为，叫 manifest， 表明表示表现为，叫 manifest。 说美国经济在80年代丧失了主导，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哎，你就看题干的话，大概明白文章第二部分又开始讲美国经济80年代是不是丧失主导地位了，又不牛了，发现了吗？是吧？再看第三段第三题， 他说 we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那么这里what can be inferred？ 那么 infer 是不是推论题啊？这道题是不是给不了你任何信息啊？你给不了就别看了呗。看下道题，来第四题。他说 the author seems to believe that the revival。先看一个词叫 revival。V 和 I 在一起，拉丁语表示什么意思？是表示活力啊，表示生命和活的意思吧？你学过一个四季词汇叫 vivid， 你还记得吗 ？vivid 什么意思？是不是鲜活的呀？跟活有关系，所以 vivid 表示活，所以 revival。那么 re 是表示 again 啊 ，vi 表示活 ，re 表示 again 再次的话，你再次活了，什么意思？就叫复活啊，复苏啊。他说美国经济在90年代复苏归因于什么什么 attribute to， 归因于吧。哎，你蓦然又感觉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讲美国经济90年代又牛了吧，是这样，开始二战后很牛，80年代不牛，90年代又很牛，你发现了吗？大概是把文章的主干已经把握住了。 OK， 这就是扫描题干，画出关键词来验证一下，跟你刚才预习的时候是感觉是差不多的呀，是不是文章讲这三个部分啊？看一下是不是三个自然段讲了三个方面吧，四个自然段讲了三个方面吧，这样，因此跟我们的预期几乎是一致的。所以你先读一下题干的话，你的阅读就有了一个宏观的一个框架。OK， 有了一个框架的话，读起来就应该是思路上就应该清晰一些。好，不多说，第一个步骤叫扫描题干，画出关键词。好，很简单。第二个步骤记一下，叫通读全文，抓住中心。第二部分叫通读全文，抓住中心。通读全文，抓住中心。你说这还用说吗？我就通读全文还不会吗？就读呗，怎么样？一字往下读呗，怎么样？把它看懂不就行了吗？注意，你要把思路调整到最佳、最节俭、最经济的话，应该是这么读的。两个原则来把握记一下。通读全文的，注意你把这个笔记跟我记得一模一样。然后第一个小方面，通读全文，那么它有两个原则。咱们先看前半句话，叫通读全文。什么叫通读全文？小一，通读全文。然后小二是抓住中心，是不是这样？小一是通读全文，小二抓住中心。咱们先看小一里面这个通读全文怎么去通读全文，两个原则记一下。A 叫做首段原则，首段原则，首段就第一段，首段原则啊，好了，第一个叫首段原则，是通读全文的小一里面的 A 原则，叫首段原则。什么叫首段原则？注意，这跟咱们的英美文章的学术文章的它的写作方式有关系。英美人在写学术文章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它的中心、它的主题、它讨论的重点放在第一段，就第一段一般是学术文章里面的重心所在。所以你在读考研文章的时候，一样遵循这个思路，那么第一段一定要去细读，每字必读，所谓的首段原则，就是来记一下冒号。什么叫首段原则？再补充一下，就文章的第一段逐字读明白，文章的第一段逐字读明白，可以反复和回读。文章的第一段逐字读明白，可以反复和回读。好，这就是通读全文里面的第一个原则，首段原则，就是每个字都要读，而读不懂的地方可以反复读个一两遍把它读懂。 OK， 好了，这是我们的首段原则。来，咱们验证一下，翻到这篇文章里面，按照这个原则把首段把它搞得很透。来看一下 first one， 第一句，他说 a history of a long and effortless success can be a dreadful handicap。 那么先看两个 keywords， 第一个词叫做就是这个 dreadful， 这个词 dreadful 你写个同义词在旁边叫 terrible， 它有同义词叫 terrible， 还有同义词叫 horrible， H-O-R-R-O-R-I-B-L-E horrible， H-O-R-R-O-R-I-B-L-E 叫 horrible， OK， 也等于 terrible。 你 horrible 不会拼是正常的， terrible 也不会拼啊， OK，我觉得 terrible 也不会拼。好了，是 T-E-R-R-I-B-L-E terrible， 好了，也没关系，这还一年呢，是不是？好了，没关系啊，但是应该会拼吧，是这样。 OK， 好了，好，第二次记一下，就这个后面这个词叫 handicap， 也是个 keyword， handicap。 What is a handicap？ 什么意思？ 来记个同义词叫 disadvantage， 它同义词叫 disadvantage， 表示障碍或者是不利，叫 disadvantage， 又不会拼，好 disadvantage， disadvantage， 好，表示障碍或者是不利。哎，为什么我要用经常用英语词汇来给解释考研里面的词汇啊？你注意了，考研阅读和六级阅读、四级阅读有重要区别，就是他遇到生词的时候，在文章里面有生词的时候，他括号后面用的是英语给你解释的，能理解吗？是用英文给你解释的，不是用汉语。六级里面遇到个生词，比如说恐龙，你不认识 ，dinosaur， 这样，他是括号是汉字恐龙嘛，这样。而在考研里面是用英文来解释，所以你要习惯于用英文解释单词，叫 paraphrase， 明白了？因此，那么这两个词，第一个表示恐怖的 dreadful， 令人吃惊、令人害怕的。叫做 dreadful， 第二次叫 handicap， 那意思啊不利或者是障碍。第二次特别好记，你看 handicap， 这是一个词，首先有个 hand， 看见了吗？是不是手啊？第二次有个 cap， 是不是帽子啊？那个 eye 啊，其实以在古拉丁语里面 handicap 是这么写的，是 hand in cap， 能理解吗 ？hand in cap， 古拉丁里面是这么写的 ，OK， hand in cap， 字面意思是 hand in 是不是拿着呀？cap 是不是帽子啊 ？OK， 你把手伸到帽子里面 ，OK， hand in 也有伸进去，把手伸到帽子里面。为什么把手伸到帽子里面是障碍的意思啊？所以在古希腊有一种游戏，一种赌博的游戏，就是一个帽子里面放很多揪，抓揪，知道吧？放很多揪，里面比如给你十个揪在里面，有一个揪是不好的，能理解吗？谁抓住以后怎么样？谁就会怎么样？比如你罚你100块钱，罚你200块钱，是不是啊？那么因此，手在帽子里面去抓阄的话，如果抓到那个不好的，就指一种障碍，一种不利。抓那个阄是不是表示不利，表示有害啊，表示有障碍。因此，那么手在帽子里面表示有障碍，叫 handicap。OK， 就这个词表示障碍，不好记，你发现了吗？凡是这些词汇啊，你从语言学上讲，从思想上讲特别难记。那么怎么记？还有个很俗的办法去记，请听 ，hand 是拿着 ，hand 那一方拿着的意思啊。cap 什么帽子啊？你干活的时候是手里面拿个帽子，是不是这个一种障碍啊？对你是不是干扰啊？这样好了，你说这样去记也可以，好了，表示障碍和干扰。好了，他说看这句话，没有核心，没有难词了，来看一下。他说有一个历史 history， 什么历史呢 ？Long and effortless success， effort 前面这么努力吧 ，effortless 加了 less 后缀的话，表示不努力。这样，他说一个长期而且。不努力的历史，就不努力就成功的这样一个历史，通常是一个障碍。来验证我的一句话，考研大纲给了你一个要求，还记得吗？叫做理解抽象性的概念吧。考研文章我告诉你，全都这一个风格吧，都很抽象。来，我问你，什么叫一个长期不费力成功的历史，有可能是一个恐怖的障碍？这话是不是很抽象啊？一个长期不费力的历史可能是一个恐怖的障碍，听起来很别扭吧？来，把它落下来，把它从抽象的那个层面，把它降到我们能够懂的这个上面来看，什么叫做长期不费力的成功的历史啊？我请问你，一个要成功，是不是应该付出努力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嘛？你不经历风雨，见不到彩虹，这样，你得应该努力才能够成功。好了，而本句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一个长期的你不努力就成功的历史有可能是一个障碍，那反过来想，你是不是经过努力成功是个好事吧，而不努力就成功了，而且很长时间了，你从小是不是就不努力成功了？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可以脑海中浮现这样一个人啊，从小生于一个大富之家，你发现了吗？嘴里面叼着块玉就生出来了吧，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原来他不付出努力就成功了，你发现了吗？这样，而且从小成功了，请问这样一段历史对这个人的发展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Can be a dreadful handicap， 有可能是一个恐怖的障碍，这是不是就看懂了？哎，你不费力就成功了不是什么好事。 OK， 看得很清楚了，来看后半句，他说 but， 哎 but 一出，请问在英文写句子当中 but 前面重要还是后面重要？肯定后面重要嘛，然后呢肯定后面重要，而且意思是不是要转折了？前半句理解了吗？他是说不好啊，长期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了，是不是不好啊？那 but 一出，你后面还看吗？不用看了吧，说肯定是好啊。哎，请注意 but 在英文中一出现，是不是前后必为转折啊？你说话时候一出现 but， 是不是前后肯定是转折啊？你有没有人这样说话呀？我说我喜欢你 but， 我是吧？我一说 but， 我后面要说什么？肯定是不喜欢你吧。 你能不能这么说话，你说我很喜欢你 but 我还喜欢你，这样了这不行吧，这样。所以你 but 后面就不用读了，肯定是说什么这事儿好事儿，能理解吗？来读一下是不是这样。